Hello， 大家好，我是圣结石，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圣结石话实说第三集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非常特别的来宾，其实也没有到很特别啦，就是大家可能应该都知道了吧，就是我们的特别来宾圣嫂嘟嘟。
嗨，大家好，我是圣嫂嘟嘟。
你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很假装假嗨的，有点累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就是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这样子的模式，
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一点颅内高潮吗？
没有，是你的声音让我颅内高潮。
好，那我们尽量还是稍微把这个话题引导到比较合家观赏的状态。
你的声音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听起来非常好听。
其实你的声音也很好听，我觉得我们都很好听，不然我们现在来拉舌好了，好不好？
好。
超恶心的，超恶心的啦！好，开玩笑。就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聊的话题比较没有那么轻松一点啦。好，其实呢是这个，可能有一些听众呢，在前几天的时候，有从电视上面，无论是电视新闻，又或者是这个网络新闻呢，可能就有听到过，就是这个听说我们的家。哦，好像发生火灾这件事情。那对于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就一并的来跟大家算是有点像还原现场，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其实这件事情过后，真的还蛮多人留言给我们，私讯给我们说表示很担心，希望我们都可以健康平安这样子。那所以说也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整件事情的原委，那包括说它后续到底该怎么去处理，那我们都可以今天的时候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把时间我们回溯到就是7月14号的晚上，对不对？
对。
好，那个时候其实刚好，因为其实我那个地方呢是跟台北市政府捷运公务局
工程局
是
不是？对，出租人是台北市政府，那他的管理机关是捷运工程局。
好，对，那么这个是跟他们租的，然后月租的话大概49000多块，快要
46696，再加一个月3090块的管理费。
好，谢谢。我不知道要报告到这么详细。好，然后呢，我们平常其实呢没有在常常在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呢比较多是嘟嘟的妈妈在那边住。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去那边找嘟嘟妈妈，又或者是说在那边去静坐冥想。所以那一天大概晚上时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两个的一个一男一女，算是我们的朋友，那带着他的小孩，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等于说我在教他们去静坐冥想的一些诀窍。那在过程当中呢，圣嫂嘟嘟就有闻到一股臭味。
其实不是我闻到一股臭味，一开始我还没有察觉，一开始是我们的那个女生的朋友，然后她就说怎么会有一股烧焦味，然后刚好那时候是电风扇就吹着她，就往她那边吹，然后我就去闻，我想说怎么可能，我就去闻了那电风扇，结果电风扇好像还真的有吹出烧焦的风。
对，
然后我就想说好，可能这个电风扇也就是
年久失修了
、但是它看起来其实没什么问题。
电风扇伯伯年纪大咯。
其实他没有，他去年才买。去年我妈入住的时候买冷气的，冷气厂商送的，它是全新的。
就让我来为你卖力吧。
然后我就把电风扇先关掉，关掉之后我想说奇怪，为什么这个烧焦的味道还是这么持续的一直在环绕着整个客厅。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把窗户打开好了，结果一把就是前阳台的窗户一打开之后，发现放在前阳台的吸尘器在冒烟，
有，
而且烧焦味很重。
有，你那个时候一跟我讲的时候，我马上看过去，我就整个吓到了，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就是烟算是冒的蛮多的，还不算浓密，不是那种整个室内都是密布的那种感觉，而是已经它开始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然后我立即性的忙就去找那个灭火器嘛，因为那个时候评估是想说那个吸尘器呢它本身是有自带电池的嘛，所以让它冒烟的时候，我理所当然会想说它可能是这个电池可能有自燃的这个。
可是你知道我一开始我不是以为是吸尘器自己燃烧起来，而是我以为是旁边的那个，就是我们朋友在那边抽烟，然后他没有洗干净，我以为是烟烧过来或是怎么样，或是 那个烟它没有洗好，所以它就烧到了下一个、
但其实你仔细看，其实他们距离的蛮远的。
对，可是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想象到吸尘器它自己烧起来的。
其实我有办法想象到，原当然我也很惊讶，只 是因为说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年我们去一起很多个 YouTuber 朋友去冰岛，你记得吗？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是买了就是最新的 iPhone X？
不是你买，是我送你。
哦哦，对对对，你送我的，对对对，你拿我的钱买的，然后。
我觉得不一定全部都是你的钱。
好，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事后再讨论一下。
好，那我们在 后面再有一个后会检讨会。
好
好好。好，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可能日夜的温差，然后加上湿度跟什么的，没有温度真的差太多了，所以我的那个 iPhone X 啊，它也就是电池膨胀，
对，
然后就是发热，发得很热，只是它差别就在于它没有爆炸自燃。
对。
对，那所以说我见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才想，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锂电池啊什么，可能是真的有这个风险，所以我那个时候当下我才有想到，那我就想说，既然跟电有关的话，它我们是势必是不会用这个水来去消灭嘛，因为听说锂电池如果你再让它碰到水的话呢，它可能反而是烧得更大，可能会爆得更凶。
我其实第一时间没有想到说，我只有想到没有想到说你说的可能会烧更大，我只记得水跟电他们好像
就
是、
不容就对了啦，
就是如果我用了水去冲了那个电池的话，可能会电到我自己，因为那个水会到处喷、可能会电到我自己之类，
对对对对，
可能会事情会变得更不可收拾。
好，那结果呢，我就跟我的这个男生朋友一起到这个楼上楼下，然后到处去找灭火器、但很可惜的是我们都没有发现灭火器，灭火器的那个灭火箱有没有，消防箱一打开来里面是空的，
就是灭火器那个是空的，可是你右边打开里面是有水袋，
有水袋，可是问题是因为现在还不适合用水袋。
对
对，如果说它已经延烧到就是例如说它烧到整个窗户，然后整个例如说木桌子都在烧了，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用水袋去冲那些部分的话，我觉得合理。
嗯嗯嗯。
最后呢，我就想到说啊，我记得依稀记得 B1 我们常常在经过在走过的时候，有一大群一大堆数以百计的灭火器全部都没有
放在那个车位，
对，全部都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都是紧紧的贴着彼此然后集合在那边，
对对 对，
屹立不摇， 每日复一日，这样一日复一日。
嗯嗯嗯，
对，所以呢我就想到啊，那我应该要去 B1 去找，那我就等电梯，那那个感觉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你心里面很急，心急如焚。
你有想过你直接跑下去 B1 吗？
有想过，但是 这不现实，因为整整20楼，这样你来回的话呢，基本上是40层楼，来不来得及是一回事，第二的话我体力是没有办法消耗到这个程度。
因为我们前一天才去做很强的重训，
对，所以我只能够等电梯。对，因为那时候火势也没有很，还没有到很大，你知道吗？然后结果我就在那边等，在那边等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听到爆炸声。
其实，在等之前，我们就已经有先马上去找灭火器，楼上楼下去找灭火器的、
我们还打给管理员，
对，我们还用那个房子里面的那个总机系统去打电话，直接打给管理员，然后告诉他们说发生火灾了。那我记得那个当下就是管理员他们好像
他们不觉得怎么样，他们就觉得哦啊，所以嘞。啊、然后嘞，好啦，
好啦，
然后我说不是，我们现在真的火快烧起来，或是快烧起来，我需要灭火器，好啦。然后我想说，哎，所以是什么意思？他会拿过来还是怎么样？
我记得我应该录到的不到一分钟的那个影片里面，好像有录到一点点，他说
有
啦，
一点点，有一点点，
因为
没关系啦，
我
们不要去细究这个啦。
我记得当下发生的状况就是，我们有当下有一个1岁多2岁的小朋友嘛，就是我们那个夫妻朋友的小孩。然后我当下我想说发生事情了，我就找我妈，然后结果我妈就是马上抱着那个2岁的小孩子，
对，
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离那个爆炸现场比较远的地方，你就去坐电梯去，要去拿灭火器嘛。
对。
结果你是在哪里拿到灭火器的？
结果是我本人并没有拿到灭火器，而是那个电梯到 B1 之后门一打开，两个管理员已经提着灭火器拿过来了。意思就是说他们一直都知道灭火器在哪里，然后他们一直都知道他们没有放回去。
对
对，但是所以他们马上就知道，但是也是谢谢他们真的还是有拿过来了。虽然说那个
我记得他们一人拿着一只，
对，然后我们就又上来，然后就是上到20楼那边，然后我觉得那个电梯是我这辈子等过最久的电梯，然后我们就啪啪啪跑过去，然后我们一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浓烟密布了。 是到了小孩子跟大人都已经快要没有办法承受的地步。我那时候因为没有戴口罩，所以我那时候已经觉得有点呛，有点咳嗽了。然后你们那时候就因为电梯到了20楼，你们就赶快整家人嘛，然后再搭进去，然后中间也有一个人，我的朋友把他的口罩
拿给你，
借给我，然后让我戴，然后我戴起来之后，然后我就跟着他们那个管理员去灭火，这样子。
对。然后当下我就是你去坐等电梯的期间，然后我就开始把人都输送到梯厅那边去，可是那时候浓烟已经很多了，然后邻居也出来看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冲进去，那个因为最近那个我们新的第二只猫咪就是 Sandy， 他就住在我妈那边，然后我就去把 Sandy 抓出来，然后把可乐饼就是我妈养的鸟，然后把就是宠物们我都先把它移出来，然后就是带所有的就是舅舅啊妈妈他们先到其他地方去休息，因为当下20楼的那个浓烟其实真的太浓了，太呛了。
但是我觉得你有做一件事情非常对，非常好，就是你很早就想到把梯厅的那个窗户打开。
对对，
因为那个窗户平常是没有人敢打开的，因为它上面就有写一个什么消防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叫你不要乱动，因为它是自动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你就马上的把它打开，这点是还蛮值得加赏的，因为真的还蛮有用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止没有办法找到灭火器，那同时呢就是屋内以及梯厅公共的空间的地方的这个烟雾侦测器全部都没有发挥作用，
没有响。
对，没有响。原本我其实没有意会到，是因为邻居跑出来之后他说烟雾这么大，他自己本身是在做这个算是房地产的，所以他说烟雾这么大的状况下他应该要叫，可是他没有叫，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才提醒到，我想说哎，对耶，好像真的没有叫，没有提醒到大家耶，大家是因为真的闻到味道已经有点浓了，所以才跑出来问说这样子。好，那火已经熄灭，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感觉这个管理员还有这个算是那个有点像是一个白衬衫的，我不知道那谁是一个组委吗还是什么，
他不是主，他从到他就是那个
总干事，
他没有，我们从来到现在事情从现我有点激动，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一个礼拜整整七天了，传说中的主委或是管委会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
我跟你讲，他们真的不敢面对我们，他们真的不敢面对我们，因为他们太大的疏失了，丑话先长在前面。就是那天真的很幸运，那个时候已经9点多要10点了晚上，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跟我朋友，就是因为我朋友算是有点迟到，所以我们聊得比较晚一点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还在，一般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在那边了，那个时候通常会只有都妈一个人在。那个起火燃烧的地方呢是那个阳台的那个纱窗嘛，对不 对,
对，
然后旁边呢就是神桌，全木头的神桌神像。那如果烧到那边呢，那基本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长辈嘛，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早一点休息，在或者都在房间里面，如果呢它燃烧过来，这中间过程当中并没有人发现的话，基本上你们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它逃不出来，因为只有一个出口，就是神桌旁边。
就是其实平常啊吸尘器是不放在那边，就是刚好那一天，我觉得
超级刚好的，
只有那一天就是吸尘器是放在阳台那边，因为我们那天要拖地，所以我们把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都先搬到阳台，然后来拖完地，等差不多地干了之后，然后开冷气的地干之后，我们再把东西搬进来。
对，一般时候它是放在那个，
它是放在我妈门口充电，
所以那边的话会更危险，因为它密度更高，
它完全把我妈
空间对，
就是要逃生的那个
出口
挡住，
完全就挡住了，他会逃不出来。所以这次运气真的很好。那有一些人可能会有疑问说，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放在阳台，是不是因为阳台这个 日光照射可能让它温度变得很高，其实不是，我们是晚上的时候都已经入夜了之后我们才做这件事情，
才把它放在那边的。
对对对，所以换句话说，简单讲，我们讲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人刚好在那边，朋友刚好迟到，然后刚好把他放在那边的话，
其实我们原本是约礼拜天，
基本上你妈有可能现在是已经不在了，是真的有可能。我们去假设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是非常合乎想象的，
就是现在想发生这件事情，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就是 没有那么幸运，可是现在想想讲起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真的很幸运，
很幸运，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本我们其实跟我们朋友约礼拜天，其实礼拜二不会有人在那里，
对，
然后刚好
改时间了
礼拜二，然后平常吸尘器也不是放在那个位，不是放在阳台，是放在我妈房间正门口那边那个走廊，
对，
然后平常也是只有我跟你还有我妈，最近还有舅舅来台湾住嘛，来我妈家借住，然后又刚好有朋友来，就是有这么多人手可以
刚好来帮忙
去帮忙，哦，照顾小朋友照顾小朋友，然后抓宠物的抓宠物，然后找灭火器的人手什么的，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幸运。然后我有，其实我也有在脸书上面看到两则留言，一则是有人说，其实看那个火势，就是他们有看那个事后照片，就是只有烧到纱窗嘛，他说其实这样看起来就是火势感觉没有很大，其实好像不需要灭火器也可以熄灭。其实我自己在想后事后我自己在想，或许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就是
不需要
灭火器，
没有不可能，
真的吗？
对，我现在事后想我完全不可能，
而且它一直爆炸，你要怎么去熄灭它？
因为它，因为我跟你讲，因为大家看是看我们已经事后处理好了，因为我那时候 PO 的时候是在凌晨差不多两三点，
对，
因为我们已经处理好，然后我们也去消防局做好笔录了，然后什么，然后事后处理什么都把它处理掉了什么的，有没有？
对，
大家感觉就好像还好，实际上当你家真的在发生这个火灾的时候，吸尘器一直在爆炸，在爆裂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些照片没有 po 出来给大家看，就是它爆裂的那个痕迹。那大家知道，这个锂电池里面有很多有害物质是有腐蚀性的，或者是说是对人体非常不好的。那它，而且它同时间在用非常快速的一个时间在爆炸，砰砰砰这样子。所以其实你是快要没有办法接近它的这个状态，然后非常可怕。那同时大家都讲说想说火可能没有很大的，我告诉大家火确实没有到很大，
可是我觉得可怕的是，
但是可怕的是烟，
太可怕了，
那个烟是非常呛，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有害物质的，所以你闻到你会咳嗽，你会呛，你会觉得你的呼吸道有问题，然后你会丧失很多你原本以为你很健康的一些功能，所以你以为你可以 handle， 你可以很快的把火，例如说让它消灭，或者是你可以控制，你觉得你会你是很安心很安全的，不，在那个当下你没有经历过火灾的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之前如果大家有看过我的 YouTube 影片，我有一集我就在讲我永和的家发生火灾的事情，很小的时候。
所以你是一生中现在是第二次经历？
但是因为我本身我当时并没有在屋内，而且那个时候是因为是我家楼下，因为我那时候是跟亲戚家一起住的，因为我们家那小时候真的状况很不好，所以一起住的嘛。那个时候是发生在早上，我们大家都已经去上学上班了。不是我们家，是楼下的，楼下在煲汤忘记了，
然后烧上来了，
然后就烧起来嘛，怎么讲，没有算是烧上来，烧得很严重，可是那个烟呛起来了，然后呛到楼上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客家话我不太知道怎么念，绑妹，我的绑妹就是我爸爸的哥
哥
的老婆
哥哥
的，对对对，因为那个叫像阿姨吗还是什么，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们是讲客家话，然后我的绑妹是呛到
伯母
有可能住院，然后住院住好几天的那种，哦，不是那种什么三四天那种，没有，是住很长，然后是那个堂弟什么的我们要一起去，例如说别人家睡的那种地步，然后那是很严重的，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是怎样的吗？终于我的绑妹跟我的堂哥见到面的时候，他们两个抱着彼此，然后我的绑妹抱着他，然后痛哭流涕，大哭的那种，是哽咽那种，然后一边流着鼻涕眼泪，然后一边说，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真的。
我觉得，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经历了这个火灾之后，我觉得最可怕真的好像不是那个火，我现在想起来
烟是最重，
三个最惊恐的地方，第一个就是那个烟会让你不知不觉吸入很多有毒的物质什么的，再来就是那个爆炸声，真的太可怕，
爆炸声真的很可怕，好像枪声棒棒棒，
对对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没有灭火器的那种惊
恐
恐慌，因为
你觉得你好像救不了自己。
我在想说这个火它继续烧起来的话，旁边其实就是神桌，全部都是木头的东西，木头制的，
而且这个建案就在捷运楼上，所以这是一件很严重的公共的公安的一个事件。 当然它被控制下来，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啦，但实际上就是好险被控制下来。
可是经过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不管是管委会还是政府没有去注意到的地方，一部分是这个消防安全。据我所知，我们去开协调会嘛，他们好像去年六月就已经发现消防系统是有一些是有故障的，那他们十二月什么，就是他们政府会规定你在一段时间内一定要限期改善嘛。
对，
可是好像十二月检查的时候它又坏掉，就是发现这种东西好像很常坏掉，或者是很常会有一些问题。
它定期都要更新，但是最近的一次检查是六月十号的时候，他们有检查，然后发现这个灭火器有问题或什么的。
它不是被检举的，
对，
被
检举的，然后限期改善，但是后来
六月十号限期一个月内要改善嘛，对不对？结果七月十号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们这个社区它刚好是管委会或者是还有物业，他们刚好在做交接，就是这个前面这个物业公司它做的不是很好，所以现在换成 B 物业公司，然后刚好在这个交接期间，他们觉得没有太多充裕的时间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就再寄了公文还是什么去延期，再展延一个月。
对，讲到这边哦，其实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这几天过得算是蛮煎熬的，无论是身心灵上面啊，还是各方面，例如说灾后嘛，就会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嘛，很多电话需要接，需要沟通。那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发生了这个火灾这件事情，台北市政府捷运局他们基本上是觉得我也是受害者，因为这个我的东西受损了，所以我要获得赔偿，他们是这样觉得哦，他们还发新闻稿哦，还这样子说哦。
新闻稿的时候我
真的是对我们二度伤害，就是他，所以他的意思说现在有火好，那你要赔我那个纱窗的钱哦，那种感觉。然后除此之外他也觉得说
限期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的话你房子就要还他之类那个
新闻稿。是，然后他们还觉得说那我们也是受害者，因为那个我们花了钱嘛，那请这个物业公司来管理啊或什么的，没有那 他们没有管理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完全是推出去。那经过，我说真的，有时候真的我觉得算了，我觉得做人还是保留一点好了，我觉得我话就不要讲得太难听。我觉得我在经过这件事情，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个社区一千多户，我是代替这一千多户的人第一个要先出事。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一般人，一般的上班族，我就是上班族，我就是领薪水啊，然后我就上班去工作的人哦，如果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没有媒体来帮忙，没有媒体来报道，没有议员来帮忙，你没有那么多 follows， 没有那么多的 subscriber， 没有人那么关注你，谁要理你？今天我们一开始出事的时候，你看看大家是什么态度。这我跟你讲，很多事情只有我们两个才知道。你看大家政府单位，还有这个例如说消防的某些部分，还有这个各个单位，他们是怎么样在踢皮球的，一开始都会这样子哦。那后来是怎么样呢？我在半夜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还是没有觉得说到底有怎么样，但我只是想说现在没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 po 了一个文，那个文大家自己去我的 Facebook 上面看，也没有说去谴责些什么的过分的一个语气或什么的，大家就很多回应嘛。然后开始第二天就新闻很多的报道，然后很多议员就开始联络说可以来帮忙去协助这件事，因为这件事真的是太夸张了。然后开始这一 round 之后，我跟你讲，现场就是例如说政府单位还有各个单位开始态度跟180度全部给我大转弯，全部的人都会担心什么，担心害怕媒体的压力。所以这次我真的要讲，就是虽然说我身为一个 YouTuber， 有时候真的媒体害了我真的不少，他们真的给我造了很多就是无由事端，可是这次真的是他们真的帮了我们忙。就是如果没有他们报道的话，我们这次是真的，我跟你讲，到现在还是会被踢皮球，没有要理我们。然后我们后来去借由议员的协调之下，然后我们去开了这个协调会，然后去协调，然后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决定说，好，那他们要表示他们的这个负责任的态度，要一肩扛起这个责任。
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开协调会的时候，他们好像没有讲起，他们说他们会一肩扛起。
有
真的吗？我记得是议员说，你们捷运局这边应该要。
有啦，
一千扛起，
有啦，他还是有提到这件事情。
但事后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没有一千扛起的感觉。
我觉得当然要做到让每一个人都满意，或让你满意，让我满意，其实我觉得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我已经觉得他们的态度有比以前真的是好180度了，那我觉得其实已经算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虽然说是我们在提醒之下他们才觉得他们应该要道歉，对于这件事情他们的公安危机处理还有 这整个消防设施 的疏失感到抱歉，我们提了他们才觉得哦好，那我们要道歉。
他们都一直说这是管委会跟建商的一些交恶的部分，但我想要讲这个管委会在这个社区里面总共有22个席次嘛，就是一个管委会
捷运局就占了10个席次，所以基本上他们是有话语柄权的，他们最大股东，对，所以他们就是想要装弱势，但是后来发现装不成啦，就没有办法。
这个1000多户里面有好像500多户都是捷运局，就是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他们是所有权人。然后他们在管委会里面有足足10席最大的权力的委员。
对这个部分，我觉得依照我们现在协调，然后现在在跟人家在进行处理，我觉得那就算了，我们就。轻轻拿起轻轻放下，我觉得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我们看他事后的处理方式，他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好好去处理这些事情，毕竟他现在开始例如说他在2周内就要限期的怎么样把我们整个社区去做一个检查，让大家也要先安心嘛，然后接下来检查完之后然后再限期，好像忘记是一个月内然后去限期改善好这些事情。那现在的话我已经看到我们的整个社区的这个
灭火器
已经 都到原位了，都归位了，那其实他慢慢在做，我觉得也是很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几个真的是要特别提到，就是天下物业，这个天下物业领着我们管委会的钱，然后还有合约哦，好，然后去来管理这整个社区的物业相关的东西，那所以说他其实是最第一线的人，就是有没有做事情 这个第一线的人最知道了，有没有做啦，对，有做有他们勤奋就有做嘛，对，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说他那个台北市政府有没有责任，有责任，你没有监督好，你没有管理好嘛，你让这些下面的人，
管委会他们也是管理委会，
对，你没有下面的人没有弄好嘛，那老板有没有责任，老板有责任啊，你不能说我自己的公司我会计妹妹汇错钱，那个你厂商过来跟我说你会计妹妹汇错钱，没有，那是会计妹妹的事情，你要问他。对 你就问他就好了，我没有办法，我在那边推脱没有意义，公司是我的，我才是 既得利益者，你懂吗，公司是我的，所以我要负责任。好，我大概解释一下这个概念而已。
但其实我觉得第二间物业公司他也有问题，就是捷运局委外的这一间，
算了，因为他第一时间先道歉了，我觉得先等等，对，
但是其实他道歉他应该要道歉，知道为什么吧，就是这个召集物业，其实这个先生他说他常常会来巡，那这个召集物业他的功能就是捷运局，你不会像我们这些房客，我们有这么多租客嘛，那你不有事没事你不会就打去捷运局，
对啊，
你是打，所以捷运局他们就委托了这个召集物业公司，然后就说我们这些租客有什么问题就打去召集物业那边，那召集物业里有一位先生，他就跟我说他有打电话来跟我就是道歉，说什么这是他们疏失或什么，我忘记了。那他说他每一个月他就会来巡嘛，巡视这边的社区嘛。那他说他其实早就已经看到灭火器在那边。
对啊。
但是我猜想他应该没有通报捷运局，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他们也有疏失。
他们当然有他们的疏失，就像我刚刚说的，无论他是不是第一线的人员，只要他们是管理阶层，
对，
他当然你底下的人有错，你上面的管理人一定有错啊。一定有责任的啊，对，但是问题是天下物业是第一线的，
所当其冲，
对，所以说他没有做就是没有做，有做就是有做，
对
对，那这么首当其冲的人，就像你刚刚所说的首当其冲，你是第一线，结果现在真的出事了，我跟你讲完全没有任何一句道歉，一通电话，甚至是例如要处理事情，就是在我的这个任期范围内，在我的服务时间范围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假设有赔偿，假设有责任的归属或什么的，完全没有一句话都没有，所以这个物业公司是我觉得目前为止真的是也让我觉得很可恶，然后管委会主委什么的，我跟你讲全部的人都一定知情，一定知道我们这个灭火器啊放了1周以上2周以上一定都知道，但是没有人，现在出事了，没有人打电话来，也没有人来找我们。
一开始我们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情没有很差，可是现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就变得很比较低落一点，就觉得好像都不干他们的事情。
对，因为不是他们家发生火灾，所以他们真的觉得没事。 你知道吗？
你看我当下我们喉咙都不舒服。
对啊，
然后我连续到现在已经一个礼拜，我还是天天，不要说天天啦，基本上都是睡不好，都是有做噩梦的。现在只要出门了，我就会看灭火器在哪里，逃生出口在哪里。
那是一种心理的怎么讲，恐慌跟压力，这个是你没有面对过像这种事情的人啊，我跟你讲这辈子都没有办法理解。甚至你现在在讲这些，我相信有一些人他听完他只觉得诶怎么会啊，就不过就是一点小火而已啊，你们在那边心情在低落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火灾本身就还好，它就是哦，吸尘器就爆炸了，然后如果其实灭火了就没事了，如果它烧起来那当然就是大事，可是它就是很小。
对，
重点是没有办法及时解决，没有灭火器的
那
个
恐
慌感、那个、
恐
慌而且我现在在20楼，哎，好，就是太可怕了。
所以其实包括嘟嘟啊，还有我们这个家人啊，其实现在哦，在这个说实话，他们精神上面真的挺煎熬的，挺难受的，因为我想要面对像这样子的，这个算是怎么急创啊，急性创伤症候群啊，这个在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它背后需要处理心理上面的处理，还有这个实际上事物的一些处理，例如说纱窗要不要修啊，或什么要不要修缮什么等等的处理，其实灾后的处理这件事情反而是更麻烦的、哦、更庞大的。我觉得看得到的事情都好处理，看不到的事情就很难处理，包括像嘟嘟刚刚说那个有提到的心理层面的东西。你看包括像我平常就是真的已经比较少生气，我面对这些事情我还是会有点生气，因为真的有一种被草菅人命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些人在拿别人的生命在开玩笑，置我们的生命安全之事外，
然后他们还领着丰厚的薪水。
我觉得在工作上做不好，你钱退错了或是怎么样这都还好，可是这是安全的事情，
人命问题。也只能说或许吧，或许就当作是我们衰吧，就当作我们运气不好吧。但是要请大家记得，我们今天我们是拥有很多 followers 很多 subscriber 的人，连我们有可能都会被这样子对待，他们现在已经愿意去开始慢慢承担，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就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些事情发生，连我们都会。今天如果是你家，如果是你妈妈家，你父母家，你的家人的家里面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责任归属在政府单位，或者在一些物业公司等等大集团，或者是管委会等等等等，责任归属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谁可以为你撑腰？你没有观众，你没有 followers， 记者也没有对你不感兴趣，议员也你不过就是一两票，议员也不想帮你的时候，我想问你，你该怎么办？
好沉重，
真的是很沉重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只能说是这样子。那当然啦，你说这个灭火器厂商或许他们也有他们相对应的责任，但是我在我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其实也说明了，就是我并不是从台湾董从代理这边去买的，我们是从日本直接购买回来的，然后其实也用了很久。那电器的部分哦，我们自己还会去再去跟他们这边进行一些沟通，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厘清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子。
其实我有发现很多人都说他们家也是用他们这个牌子啊什么的，然后那一家吸尘器厂商他们有发了一个新闻稿这样的东西说，哎，其实如果像这种无线吸尘器你其实应该2年换一次电池，我猜想应该大部分购买无线吸尘器的人都不知道2年要换一次电池。
其实是啦，除非我觉得如果你是那种说真的对于电子科技算是蛮很 follow 的人，很懂啦，又或者说你本身就电子科的，你就真的对这方面的知识有了解。因为其实像这件事情过后，我表姐她自己本身是这个资工系的啦，对，就是这种了解，就对这个事情比较了解，然后她还贴了一个 YouTube 影片给我看，那这个影片有破百万点击哦，它就是 用很多种方式让锂电池爆炸，包括说充电充 over， 就是那个什么充过头也会爆炸哦，而且是火力强大，然后例如说你刺穿也会爆炸， 然后例如说什么短路也会爆炸。其实 我是看了那个影片之后我才理解说，哇，原来锂电池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安全耶。它其实还，
我们手机里面这个也是锂电池，
好像是，对。所以说当初的这个手机品牌爆炸的事件，全球的事情嘛，才会闹得这么大。
充电宝也是啊。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要自身有一个理解，就是只要你有用那种类似这种充电的方式，里面有含自含电池的，其实都有这样子的风险。
还有那种
你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
还有那种家里阿嬷家亲戚家那种用了那种好几十年的延长线，
哦，
也是要注意。
是啊，这是真的。那经历过 这整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啦，我们可能会更关注这方面的事情，就是例如说，是不是要真的在家里面买一下自己的灭火器？可能是真的会有点担心。然后，例如说家里面的一些可能，像刚刚讲，例如说那种电池类的东西，有没有？是不是如果真的没有用到了，还是怎么样的话，是不是干脆就不要留在家里面了？不然它放着，
对
啊，哪一天结果是你莫名其妙你在一个储藏室里面的一个抽屉里面爆炸，哇，那是谁受得了啊？这集是蛮沉重的，第三集就给大家有一个比较负面的感觉，真是蛮不好意思的。那之后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轻松比较快乐的主题啦，那主要就是跟大家报告分享一下这个事件本身，因为确实很多人在关注，然后也在最后的时候跟所有的这个媒体还有这次帮忙的议员，这真的是深深的致歉，很感谢他们。我在我的 IG 在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都有 po， 非常谢谢他们。然后也很不好意思的跟这个记者大哥大姐们就是说声抱歉，因为事情发生当下，然后隔天隔两天，说实话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平复自己的身心灵，自己的心情，所以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接受采访。因为真的那时候有大概七八家可能到十家真的是需要做一个采访，可是我是真的没办法被采访，因为我那时候真的，
我们的身心状况都很差，
对，真的状态很差。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当天是去整理嘛，整理完录笔录，整理完之后，然后去挂急诊，然后什么的，然后等等到家里面的时候已经早上上午十一点左右了，所以真的是很久没有睡，真的需要时间休息。所以真的请大家不要责怪我们，因为真的心力憔悴，也请媒体大哥大姐们就是见谅啦。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一集第三集，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在那边告一段落了啦，好不好？那下次的时候我们试着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吧，
聊一些快乐的爱
情故事啊。是
啊，
嘟嘟，我想问一下，下一次你想要跟大家聊什么？
我想跟大家聊，
对不对？就是比较轻松比较有趣一点的话题。你说爱情故事吗？可是很多人都听过了欸。
那聊一下你，
嘿、hey, 对
陪我的这段日子，就是
嘿、hey,
就是我状况不太好嘛，你都怎么自己走过来的、啊、或是你怎么了、
欸、那 这个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到很欢乐、
哦
oh, 这个可以聊，正当我们留到后面一点点，因为我不想要让就例如说连续可能有一两集然后都
是
这样比较负能量。
我知道，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我们最近不是有做一些测试吗？就是比如说每一天抱我啊，或是抱你啊、
嗯、
然后有没有
你说爱的测试吗？
对对 对, 对, 对，
好，这个可以聊，我们下次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夫妻之间，因为毕竟现在结婚也差不多要五年了，然后怎么了？你看我
五周年，
也差不多要五周年了。然后其实有很多人的婚姻是真的没有办法超过五年。我哎，这个是有数据报道的，真的，你们去上网查资料，有数据报道的，这可能一半以上的夫妻是没有办法度过五年的哦。
真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算厉害。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赢
了多少人，这不用这不用这不用，这个多了真的。对，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定也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摩擦，也有我们要习惯的事情，然后或者是说做出让步吗，或者是说有是不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沟通，或者是帮助我们变得更好。然后我们有经过一些实测之后发现说有一些效果真的不错，所以我下一次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样的话可能你在面对你的另一半哦，无论是你的老公老婆还是男友女友的时候呢，或许试试看用这一个小撇步小方式，有办法可以 挽救你们的爱情哦、好不好？搞不好啦，我说搞不好也好不好，下次再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再见，有可能是明天，就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